感谢神，又是一个主日的清晨，我们能够来到他的殿里面，全是他的恩典。也感谢大家的祷告。我们全家呢，在八月底，上个月底啊，经过十多天的时间，平安的从安省，来到了 BC 省的高贵林，就是这个地方。在我们来到的第二天啊，第三天。那我们的车牌就换上了这个 BBC 的牌子 ，BBC 你们知道，就是 Beautiful British Columbia 那换上这个车牌之后呢，那我们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一个本地人了哈。那其实我们全家来加拿大的时间并不是太长，十多年的时间，十年多一点。但是呢，在加拿大已经搬了八次家。住过四个城市，这里是第五个地方。后面这三个地方呢，都是因为要服侍上帝，所以才搬家的。但愿以后能够在这个地方住的久一点，大家说好不好？因为搬家确实是很累啊。当我看到那个东西一车一车，一箱一箱往车上搬的时候，我就真的是觉得很累，感觉。但是感谢神呐。很有怜悯，有安慰。就在我们那天离开安省的时候，离开沃特鲁那一天，当我们的车子呢开上高速公路的时候，我们却突然看到有几只老鹰啊，就在那个高速公路上飞在我们车子的前面。刚刚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当时呢我们就顾着看到眼前这一幅非常美好的风景啊，等我们回过来。醒过神来的时候，就跟我太太说：“赶快拿个相机拍一下，手机啊，把手机打开的时候，拿出来的时候呢，这老鹰全飞走了。”突然有一些经文就跑到我们的脑海当中，那这个经文呢，就是以赛亚书40章啊，31节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当天下午，在我们离开沃特鲁的时候，已经是4点到5点钟这样的时间。为什么这么晚还要上路呢？因为我们的房子已经租给了别人，我们必须要离开。但是呢，因为东西实在是太杂，所以我们就一直准备到了中午才离开。所以，当我们上车的时候，已经感觉到很劳累了，很疲乏。但感谢神，当我们看到眼前刚才看到的那幅画面，想到上帝给我们的这一节经文呢，我们真的是突然就觉得一身的轻松。等我们离开沃特鲁的时候，我们全家很是舍不得，那我们就到了教会，在教会门口就拍了这一张照片啊。那我抱着孩子，然后呢，我太太站在我旁边 ，Wendy， 啊，我的大女儿 Michelle。然后呢，我的老二叫 Matthew， 老三叫 Timothy 啊。感谢主，这是我们一家人。那以后和大家都看常常见面。我们感谢神，神就是通过我们所看到的画面，他所赐给我们的经文来安慰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因为我们当时正奔跑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我们感谢神的安慰，因为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就像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这一节经文，这一节经文说，那报福音传喜讯的人，他们的脚踪是何等佳美。神把我们呼召出来，并且要差遣出去，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在过往的历史当中，上帝已经差遣了很多的人，保罗就是其中之一，去传福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上帝所呼召和他要差遣的人。所以就像圣经讲的，若没有传道的，别人怎么能够听见呢？那若人未听见，又怎么有人信他呢？感谢主，在过去的这两个周末，我们教会都带很多弟兄朋友去到不同的布道会。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两天的时间，我们也带了10多个朋友去的那个布道会。昨天晚上我也带了2个人去的时候还是朋友，回来的时候呢，就已经成为弟兄姊妹。感谢主， 所以说没有人传道，怎么有人信他呢？那如果人不信他，怎么有人去求他呢？求他什么呢？那是求他让我们升官发财吗？我以前在大陆是做记者的，说是无神论，十八岁就入党，但是呢，到一些寺庙还是求，想求，求什么呢？升官发财，哈哈。那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第十三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在这里我们看到求他不是求什么他帮助我们做什么事情，而是求告主名。那么什么是求告主名？求告主名和什么联系在一起呢？他说就必得救，所以呢，求告主名和救恩连在一起，是吧？那救恩就是上帝的救恩临到我们的意思啊。这个救恩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我们非常的熟悉，对于基督徒来讲。那今天我们简单的再来看一看，我们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呢。第一个呢，从犹太人的角度；第二个从外邦人的角度；第三个呢，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来看一看救恩大概是一个怎样的意思。那犹太人这个救恩是他们的生命的根，但是救恩不光光是犹太人所独有的一个概念，那其他的宗教也有，是吧？那犹太人所知道的救恩概念和外邦人、外邦的宗教他们的救恩概念又有着一个怎样的不同呢？那犹太人就是把救恩呢看作是上帝作为他们的盼望，当作他们的需要，当他们有困难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就会向上帝来呼求，上帝就会伸出救恩的手拯救他们脱离苦难，所以他们就把上帝看作是他们力量的源泉。那就像诗篇所讲的，我的力量啊，我必仰望你，因为上帝是我的高台。那外邦人救恩的概念是什么呢？外邦人救恩的概念就是啊，比如说能够满足我们身体的健康，在世上的财富，比如说我们上一次徐牧师给大家讲的五福临门，这是外邦人所求的。所以主耶稣曾经教导门徒说，你们什么不要什么忧虑吃什么喝什么，那都是什么？那都是外邦人所求的。那你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都知道，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什么神的义，那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外邦人所求的就是吃啊喝啊什么物质上的需求，那我们不一样，我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那主耶稣让我们不要像外邦人一样去求一些物质上的东西，世界上的东西。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那这里的求呢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求不是祈求，不是祷告，而是寻求 seek 啊，英文是叫 seek 寻求。主耶稣告诉我们，不是说神的国神的义啊不存在，或者我们看不见要我们去祷告来得到，而是说神的国神的义一早就存在，让我们去寻求，让我们去寻求。那么什么是神的国和神的义呢？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我们基督徒所讲的啊救恩的概念。所以我们今天要的基督徒救恩的概念有一个在新的认识。那这个救恩和犹太人固有的救恩的思想又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说有一样的也有不一样的。一样的就是什么呢？我们所寻求的救恩，这个上帝的国上帝的义，依然是把上帝当作我们得救的盼望得救的指望。不一样的就是呢，主耶稣把犹太人素来的盼望所仰望的救恩活出来活化出来体现出来。也就是说主耶稣他自己就是上帝的救恩。那这个救恩呢，不再是一个 空泛的概念，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他活在我们中间，他向我们显明。所以我们在圣经上看到那个故事，当、有一个爬在桑树上的一个矮子，是吧，这叫撒该，他要看主耶稣。后来主耶稣到了家说，今天什么救恩到了这家、主耶稣来到撒该家里面，因着撒该他有信心来相信主耶稣，他来悔改，表示要偿还他所欠下的一切的债，或者是欺诈的那些财物。主耶稣说，救恩今天到了这家。那主耶稣话就是把救恩这个概念给活化了，因为主耶稣自己就是救恩，自己来到了这一家。所以主耶稣在一开始传道的时候就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所以什么，你们要悔改信福音。那什么是福音呢？福音就是好消息， good news， 是吧，我们常常说。那这个福音这个词在社会上现在也是随处可见，比如说常常看到一些广告，什么某某牌降糖仪，糖尿病患者的福音，是吧，什么某某牌什么戒烟灵，瘾君子的福音啊，这都是这个福音的概念，就是好消息。我当时在国内工作的时候，因为我工作的缘故呢，我会在第一时间知道这个学生高考的成绩的分数啊，就是说在这个成绩还没公布之前，大概一两个星期我已经知道这个高考成绩的成绩单，每个学生的考试成绩，因为我们有这个 authority 可以进入他的数据库来查询。那那个时候很多的朋友他就知道我有这个情况呢，就会托我啊，这个查询他们孩子的这个成绩。那我查到一些考得比较好的，那我就会打电话告诉他啊，我说好消息好消息啊，你的孩子考得很高，怎么样，一本没有问题、然后他就说啊，谢谢谢谢，改天请你吃饭啊，说又不是我考的啊。但是碰到一些成绩不是很好的呢，我就一直隐瞒，不敢告诉他们，怕把我一下子也给骂啊，就是说不想让他们提早就有这个忧愁。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好消息这个概念对我们来说是并不陌生的，是每个人每天可能都会听到的，不管是关于自己的还是关于别人的。那么我们这里所说的好消息，福音讲的这个好消息，因为福音的原意就是好消息，和我们通常讲的这个好消息有没有概念，有没有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呢？所以当我们说传福音报喜讯的人，报喜讯他们的脚中是何等佳美，我们就知道我们所传的这些好消息是怎样一个不一样。我们常常说信耶稣什么得永生，不是信耶稣得水牛，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啊，就是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宣教师去一个宣教师去马来西亚啊去传宣教，他说信耶稣得永生，就写了很大的字放在墙上啊，信耶稣得永生，没有人来啊。有一天早上，他突然听到外面非常轰嚷的声音，他就开门一看，很多人就围在外面，就跟他说给我们水牛，给我们水牛。这个宣教师就很纳闷，什么水牛啊，我没有拿你们的水牛。然后呢，有一个人就把他带到他写的字跟前，他说你看，信耶稣得水牛嘛，你要给我们水牛，我们都要信耶稣。因为有一个好事者呢，就把这个永生斩头去尾，就变成水牛了。大家都可能听说过这样的故事啊。那么当主耶稣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主耶稣就把好消息，把福音和上帝的国联系在一起，并且要我们来悔改，来相信上帝的国近了这个好消息。那这就是救恩。近了是什么意思？近了不是说还有一段距离，近的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就在手旁边，你随手可及，也就是说这个救恩就在门口，就在你身边。那这个救恩，这个福音呢，就是好消息。那么上帝的国，上帝的救恩什么时候就真的来到了呢？就是在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出了一个字，就是什么，成了，成了，救恩成就了。那个时候上帝的救恩，这个好消息 有切实的临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因此呢，在我们基督徒的眼中啊，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就是上帝的救恩，就是上帝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以至于脱离死亡，得到永生的好消息。所以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五节说得很清楚，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什么呢？永生。所以信耶稣得永生，这就是救恩，就是得救。所以因此保罗在这里引用这个约珥书里面所说的话，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么这个得救的概念呢，就已经把犹太人思想当中那种呼求上帝，上帝就会拯救他们脱离苦难的这个救恩的概念，引申为上帝要在这个世上让我们脱离罪恶，脱离死亡，并且拥有他所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就是永生的生命。所以在我们看到得救这个概念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求告主名啊。那什么是求告主名呢？保罗在九章在第十章九到十节就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两节经文好吗？大家请，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两节经文都是在讲人如何能够得救。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口里承认和心里相信，那然后又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这样翻来覆去的来讲，那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到底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保罗这个人是一个很啰嗦的人，一句很简单易懂的话他要翻来覆去的讲呢？那当然不是的。过去的这个圣经，写圣经的纸张是非常宝贵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字母都是经过详细的考究和推敲的。那么他在这里要费这个笔墨来翻来覆去的讲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是还要借用旧约的经文来对犹太人说话。我们知道罗马书的核心是什么？上帝的福音，是不是？上帝的福音。所以上帝的福音保罗在一开始就讲什么呢？说这福音本是什么？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啊。这里有个关键字，一个救和信。然后又说上帝的义是什么？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接下来罗马书后面的很多内容呢，就是围绕这个三个方面我写出来了，就是救、信、本于信、以至于信。那首先保罗谈到人为什么被救，为什么被救呢？为什么需要救呢？我们讲你需不需要救恩，你之前看要看自己为什么需要这个救恩。如果说我这个人很好，我不需要这个救恩，那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是多余的，你也不会接受。那人为什么需要救恩，就是因为保罗看到人是什么？犯了罪。所以呢，人犯罪就带来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上帝要按公义和律法来审判。那对于罪这个概念，作为我们基督徒可能来说都要有一个非常清楚明晰的认识，不然呢，我们的生活将会是糊里糊涂。最近我带青年人在学习登山宝训，主耶稣讲八福，第二福说哀恸的人有福了。那个哀恸的人是为什么哀恸呢？是为自己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吗？不是的，是为自己的罪哀恸。那个哀恸这个词呢，是一种强烈的情感的表达，是一种哀鸣啊，哀鸣，不是嚎啕大哭的意思，是一种欲哭无泪的心理的痛苦啊。不是说我们像中国一些那些红白喜事办的一些很多请了一些人过来就随便大哭大笑的，不是那样的，而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一种绝望。所以当人碰到罪不能够解脱，面对死亡不能够解脱的时候，不能够得到拯救的时候，从心里发出一种悲叹，你就好像看到一个悲剧马上就要发生，可是你又没有力量去阻止。那这样的人叫哀恸。当哀恸的人得知上帝的救恩， 他愿意接受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救恩临到他的时候，他就要得到安慰。这个安慰就是上帝把他从罪恶死亡当中释放出来。那么这样的救恩就是我们所讲的，当人在罪里的时候不明白上帝的救恩，结果就是要面对上帝的公义和审判。但是保罗呢，突然在这里就笔锋一转，说我们以前学过3:21，但如今上帝的义已经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但如今这两个词呢，在语气上是一个转折。前面给大家看到一幅画面，就是这个罪人不能够得胜，罪的结果就是导致上帝的愤怒在我们身上。但是保罗说在这里一个强烈的转折，就是但如今这个强烈的转折给我们看到，好像我们面对罪和死亡，我们就像一队逃兵啊，我们就像一队战败的逃兵，来到一个悬崖峭壁之上啊，前有追兵，后有悬崖，我们怎么样是无路可走啊。但是呢，就在这个千钧一发时刻，说我小时候常常听评书讲，说说时迟那时快，啪啊，怎么呢？有个转折，上帝的救恩到了。上帝的救恩就在这样我们非常无奈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临到了我们。那这个转折对我们的生命来讲是尤关重要，所以对犹太人来讲，这个转折他们非常的熟悉。大家还记得犹太人怎么出埃及的啊？出埃及他们要过什么？过了红海。但在过红海之前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看到前面是苍茫的大海，后面是什么？埃及的追兵，他们无路可走。那就在这个时候，上帝的救恩就突然的临到他们，那云柱就转到他们后面，然后呢就把他们和埃及的追兵隔开。经过一夜的大东风啊，海水变成了干地，所以上帝的救恩就这样临到了他们，使他们能够平安的通过。所以用一句话说，这就是什么？一个成语是什么？绝处逢生。我们的救恩就是这样一个绝处逢生的救恩。所以我们常常说，人的尽头才是上帝的起头。所以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最不缺乏的故事常常就是一些绝处逢生的故事。但是如今保罗再一次在这里说但如今，那这就如同在犹太人遭遇绝境的时候，给他们又指出一条生路，让他们能够转危为安，能够绝处逢生。所以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情况怎么样，是国破家亡，他们先后被不同的国家掳掠，现在他们正在什么人的掌管之下？罗马人，是吗？他们当时正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他们成为罗马的殖民地，他们正热切地盼望上帝的救恩，希望上帝给他们的那个弥赛亚能够尽快地来到他们中间。弥赛亚就是基督啊，尽快地能够早日来到。所以现在保罗就通过这样一个转折，但如今上帝的义已经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就是告诉他们，他们素来所盼望的已经来到了。那么对于我们外邦人来讲也是如此，这样的转折同样让我们是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绝望中看到希望。虽然我们都犯了罪，罪的结果保罗后来说就是什么？死亡。但是保罗给我们指明了一条生路，一条出路，那这就是第二个字，什么？信啊。后来总结为因信称义。然后保罗就谈到第三个方面，叫本于信以至于信，那就是后面在6、7、8章当中所看到的内容。那我们信主的人是不是从信的那一天就什么问题就都解决了呢？不是的，还有很多问题缠绕着我们，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诚诚的生活。所以前面讲我们哀恸的人面对上帝的救恩，得到上帝的救恩被安慰之后，那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要脱离这个罪。如果我们还是在罪的捆绑之下不能脱离罪呢，我们就要思想上帝的救恩怎么样临到我身上，怎么样的临到我身上。所以如果我们的信心没有行为， 在雅各书上怎么说啊？这个信心就是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信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本于这个信，它还要以至于信，所以这个信是一个什么？活的状态，是一个过程。所以这个信呢，是可以以一个超越历史的、超越现实的一个状态来活着，这就是什么？叫见证。见证。我们在希伯来书看到说，亚伯因着信啊，就是什么献祭给上帝，然后呢，比该隐所献的更美。该隐就是他的什么哥哥，我们知道他后来把他的弟弟给什么杀掉了。后来上帝跟他说什么？你的兄弟在哪里呢？是吧？那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就得了称义的见证。这是上帝指着他的礼物做见证。虽然他死了，却因着信什么仍旧说话。亚伯是什么人？我们刚才说了，他是什么亚当的儿子，他是人二代，是吗？我们常常说富二代啊，什么官二代，他是人的第二代。那这样一个人二代，就已经出现了征战。但是亚伯，他因着他的信献祭给上帝，圣经为他做见证说，他的信至今仍然向我们说话。这个信是活的，他可以向我们做美好的见证。我们看到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我们的信可以跨越成千上万年的时空，那直接把我们和我们的始祖连在一起。所以说我们的信主啊，不只是几年前你哪一天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信主了，就是这个信，而是这个信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都要表现出来，都要表现出来。就像刚才我们的主席 Sam 弟兄跟我们祷告的，我们的生活当中要能够体现出我们的信仰，体现出我们的见证，体现出我们的信是活的，本于信，以至于信。虽然我们可能会常常在试探中失败，但保罗告诉我们说，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在一切事情上已经得胜有余。要感谢神。就是当保罗他在详细的表达了这个福音的真意之后，他却开始感到伤感。为什么呢？他为谁伤感呢？他为那些以色列的同胞伤感。因为他看到他自己本身就是以色列人，当他看到大批大批的外邦人因着他所传的福音纷纷的信主，但是呢，他的同胞以色列的弟兄呢，却对他所讲的固若罔闻，甚至来和他争斗。就好像看到我们这个浪子回头那个故事里面那个大儿子一样啊，当他的弟弟从外面回家的时候，他自己作为父亲一个喜悦的孩子，他却不愿意回到家门，站在门外。那保罗当时就看到了这个情况。那今年六月份我回国的时候，我给别人传福音，那别人都信主。可是当我给我的家人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们却很不在意。那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给家人传福音的时候觉得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心里应该是怎样的心情？那肯定是非常的痛心。就像保罗一样，他在第九章一开始就说，是吗？我是什么？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那就是在保罗为着他同族的同胞弟兄因为拒绝福音的这个情况下，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所读的第十章的这个经文。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十章一到十五节这样的经文呢，它原来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犹太人的背景。那就是这个背景就是什么呢？就关于犹太人对福音的态度和看法。那我们都知道保罗在宣教的过程当中他受到很多的苦难啊，他受到苦难和危险，包括什么自然的危险、大自然的危险，也包括人的危险。那自然方面，他是因为常常要走远路出远门，所以呢江河湖海的危险他都碰到，甚至还碰到黑熊的危险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姊妹出门可能也会碰到黑熊的危险，因为我们是把黑熊的家给占了，所以黑熊早上我们没来。 那除了自然的风险之外，还有什么人的风险？这个人的风险是什么呢？保罗曾经说过，犹太人曾打过他，他说被犹太人打了几次啊？用鞭子打了五次啊，然后棍打了三次，还被石头打了一次啊。这些仗保罗记得都很清楚。但是呢，尽管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来自他的同族的同胞，他也被主耶稣去呼召去向外邦人传福音，但是他对自己的同胞要得到福音这个负担一直没有放下。所以呢，我们也应当效法保罗啊。尽管我们信主之后在自己的家里面可能会遭受一些逼迫，但是我们仍然要向他们传讲上帝的福音，仍然要为他们向上帝来祈求，不要轻易的放弃。我曾经听说有一个人啊，好像就在温哥华，他说他信主以后跟他父亲传福音，苦口婆心传了很多年，父亲就是不信，最后他一气之下说断绝父子关系啊，因为将来一定要断，还不如早点断。所以保罗把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来回的重复，主要是对犹太人讲的。那在这里他引用了生命记当中摩西的话，说那上帝的话什么离你甚近，就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啊，你可以去遵行。那这句话对犹太人来说，基本上他每天都会背的。这个摩西五经对犹太人来讲，基本上在十四岁之前他们都会要背上。那么这些话非常的熟悉，可是他们不明白如今上帝的话已经道成肉身来到他们身边，那活生生的就展现在他们的面前，曾经他们却不能够认识他，反而因为跌倒。因此呢，旧约的先知早就预言说耶稣基督将会成为犹太人的绊跌的磐石，绊跌的磐石。保罗却说这个绊脚的石头就是我们所信的所传的道。犹太人呢，信主最大的困难不是不信上帝，他们信上帝，他们生下来就信，那关键的问题就是他们不能够把耶稣基督和上帝连在一起。所以当耶稣基督成就上帝的救恩之后，他们不明白，他们不能把上帝的救恩和耶稣基督连在一起。换句话说，他们不认耶稣基督为主，不认耶稣为基督为上帝。那保罗正是针对这一点才对犹太人说，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那这就是先知约珥所讲的求告主名，求告主名。那在第十三节保罗引用约珥说，约珥书说凡求告主名的什么就必得救。那这里的求告主名在先知来说就是求告主耶和华的名的意思啊。那这样一来呢，那口里认耶稣为主就等同于求告耶和华的名。这样保罗就通过借着摩西所说的话，将约珥口中求告耶和华名的意思啊进一步做了深化。那这个深化就是什么呢？这个深化就是认耶稣基督为主。求告主名就是认耶稣基督为主。那这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巨大的突破。那所以呢，这个关于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的福音，这个宣称主要是有犹太人的背景，目的是要让犹太人明白耶稣基督为主就等同于求告耶和华的名。彼得在五旬节降临的那一天，他同样也引用了这一节经文。这一段经文说什么？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求告主名就是认耶稣基督为主啊，认耶稣为主为基督啊，就是上帝所差来的弥赛亚。但是很可惜呢，犹太人他们却没有这样的知识，他们却不知道上帝的救恩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成就了。所以保罗说什么？他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上帝有热心，但是呢不是按着真知识。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保罗本身是以色列人，我们刚才说 他对以色列人的情况是非常的清楚。他说他们向上帝有热心，那热心这个词呢，一方面是说人们对一个事情抱着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正面的态度，但同时呢，这个热心也导致了对那些不和他们有一样意见的人是一个非常妒忌非常愤恨的心情。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说什么，耶和华神是什么，祭邪的神，说你们不可敬拜别神，在出埃及讲是什么，因为耶和华上帝是祭邪的上帝。所以热心这个词在旧约圣经还是在新约圣经都一样，都是和嫉妒是同一个词，热心和嫉妒是同一个词。所以这样的一个词是为了表达一个强烈的感情色彩，而且呢表示一种坚定的意志态度，意志态度。因此对于这样一种热心就必须要有正确的对象，是不是，同时还必须有正确的认识，就是知识。否则呢，如果用错的地方，小到会造成局部的伤害，大到就会造成严重的灾难。那保罗自己就是一个很热心的人，但是很可惜他的热心曾经就用错地方，是吧？他曾经写信给腓立比教会说，他说什么，他说我本来是个法利赛人，是吧，很热心的干什么，逼迫教会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对救恩没有认识，没有知识，所以造成当时教会很多的困难。那保罗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上帝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在这里保罗提到知识这个词啊，原文当中这个是没有真这个字，那这个真呢是翻译的中文翻译圣经的时候为了便于我们明白就加上去的。那在希腊文圣经当中呢，提到知识一般有两个词，一个词就是通常的知识，普通的知识啊，叫 genosis， 另外一个呢是专门表示与上帝有关的知识，这是叫 epigenosis。 这两个词呢是完全有区别的。那在这里保罗说他们没有真知识，就是没有 epigenosis， 没有对上帝的认识。换句话说，他们虽然对上帝有热心，但是真正的并不了解上帝，并不真正的认识上帝。也就是说他们的热心不是建立在正确的知识之上。我们刚才说当人的热心不是建立在正确的知识之上，这就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情况。简单的说，比如说让我们看到一个人跌倒了，如果你没有关于专业方面的知识，你最好不要什么马上把他扶起来，以免会造成更大的伤害，你就要赶快找专业的人士来帮助他。那在历史当中我们看到，比如说在二战的时候啊，德国人因为有一个振兴民族的热心，他们跟错了对象，结果发动了世界大战，造成惨重的代价。我们在中国也看到，比如说文化在这个58年到60年期间这个大跃进的时期，那如果你们对中国大，我想大部分都知道这个文化，这个在这个大跃进时期，人说什么，人有多大胆什么地有就多大产，你看这个亩产是多少，20万斤水稻，亩产20万斤，这样的热心好不好，它非常的大，但是有没有真正的知识，没有，结果后来造成严重的灾难，造成了3年困难时期，有几千万人死亡，这是惨痛的教训。那就在最近天津发生了什么大爆炸，我们知道在8月12号天津发生大爆炸。现在根据 BBC 的报道，这个 BBC 就是不是 Beautiful British Columbia， 这是英国广播公司哈。那这个英国广播公司他们报道说什么，最初到达火灾现场救火的人员呢，其实不是消防队的人，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天津港的雇来的临时的员工，他们对救火根本没有什么正确的认识，再加上何况他们当时在发现火情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说这个东西里面是不能够用水浇火的，是一些严重的这个可燃的化学物质，但是他们却用大水冲冲冲冲了很长时间，结果水一冲呢，可燃气体就一多，急剧的一多，最后就导致了大爆炸的发生。如果这个情况真的像 BBC 所报道的那样，我们看到这次大爆炸也是因为这些人光有热心，光想把这个水灭掉，把这个火灭掉，但是却没有正确的知识，结果造成惨重的代价。所以对于保罗来讲，他本人 原来是一个很热心来逼迫教会的人，后来呢，他自己却成为这种热心的受害人。所以他说，我可以证明。他怎么证明啊？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做见证。他为什么可以做见证呢？他凭的就是他身上累累的伤痕，他被鞭打，被石头打，被棍子打。所以保罗在这里毫不客气地说，他可以为犹太人做见证，他们虽然有热心，但是并不是真正知道上帝的救恩。最后保罗也正是因为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热心，才被送到罗马的监狱。那么这对于上帝救恩没有真知识的犹太人，那么他们眼中的上帝又是怎样的上帝呢？保罗接下来就说，因为不知道上帝的意，就想要什么立自己的意，这样就不服上帝的意。他们就不服上帝的意，并不是说他们不知道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而是他们不了解上帝要通过他的意来建立他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犹太人以为他们只要遵行上帝给他们的律法，他们就能够得到上帝。但是很可惜的是，他们遵行上帝的律法，在这个过程当中却离弃了上帝。就好像说一个父亲，为了训练孩子听话，就给孩子定了很多的 rules， 就让孩子来遵行。可这个孩子呢，他觉得只要我遵行了上这个父亲给我的这些 rules， 我就能够讨父亲的喜悦。所以他就想一些方法去来什么遵行这些 rules， 不去寻求和他父亲真正的关系。这结果就是造成他越是想寻求遵行这些规则，越是离他父亲越远。这些犹太人越是想去寻求遵行这个律法，他们离上帝却越远。那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他们寻求建立自己的义，就越不服上帝的义。那上帝的义又是什么呢？那在这里保罗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总结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什么？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末端和终点的意思。就好一条路，他总有走到终点的时候，那么基督就是律法这条路的终点站。那就好像不久之后这个 Skytrain 就要来到什么高贵林了，但是这个终点可能还会变啊，10年之后会不会还在这里啊，不知道。但是呢，我们说律法它的终点就是基督，这个终点却不会变，这是一个永恒的终点，是一个完结的终点。那意思就是说，无论历史怎样发展，这个终点是永恒的。所以总结这个词同时也表示目标达成的意思，也就是说基督已经达成了律法所要达成的目标。正如主耶稣自己说，人子来什么？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什么？乃是要成全。成全就是 fulfill， 就是完成和实现的意思。就主耶稣来是为了完成和实现律法所要成就的事情。那律法他要成就什么事呢？律法他来，他要是成就什么事情呢？那保罗在这里就借用摩西的话说什么？人若行出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这是引用利未记里面讲的话。那保罗说，这个律法的义呢，终结在主耶稣的身上。也就是说，上帝一开始在设立律法的时候，他就已经把终点指向了主耶稣。那直到这一辆列车能够在历史的轨道上面行到终点，我们才知道终点原来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因此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义。主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什么？是他们。这个义就是他自己。后来他说，凡是为我怎么样被人辱骂，被人怎么样逼迫，你们就有福了。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就把义和他自己等同起来。他在对那个井边打水的那个妇人怎么样说？说你若喝了我所赐的水，是吗？就永远不渴，因为我所赐的水要在你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只要寻求主耶稣基督，我们就一定能够得到饱足，并且要得到永生。那这就是上帝的义，是他自己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因此我们看到上帝的义就是主耶稣基督，而主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救恩，这是我们所传的福音。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没有分别。所以保罗说什么？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都没有分别。那这个希腊人是什么？ 就是外邦人，我们也是外邦人，他是我们的代表，我们和犹太人没有分别在救恩上面。那这句话对犹太人听起来也是什么？大逆不道。因为在保罗的时期，有一批激进的犹太人，他们认为什么？外邦人是地狱里的燃料。现在保罗竟然说，这个外邦人也可以和犹太人一同来得到上帝的救恩，并没有分别，对犹太人来讲简直是非常的自豪。但是呢，在我们外邦人来说，我们却看到这是上帝无比的恩典。那后来犹太人最终的命运如何呢？我们会在十一章里面看到，由于上帝的怜悯，以色列全家最终必定会蒙上帝的救赎。那这是保罗通过先知的预言，通过他自己的信心，那也通过上帝的启示使他看到的。但是尽管如此，对于生活在这个历史过程当中的那么多的以色列人来说，我们不知道还有到底要有多少的犹太人他们要白白的失去他们的生命。那再看我们这些外邦人，对于我们外邦人，我们原来是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和上帝的应许没有关系，但是现在也竟然能够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可以成为什么？上帝的儿女。那这是上帝多大的恩典。但是呢，如果因着我们的不幸，我们还是要被排除在救恩的大门之外，这又是多么可惜的事情，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悲剧。悲剧。所以我们常常说，这里发生了灾难，那里发生了灾难，我们自己发生了很多的苦难。昨天张牧利牧师说，人发生了很多苦难都有上帝的美意，但是如果我们不认识神，这些苦难可能都是成为我们的咒诅。那我以前刚才 前面讲，我在电视台工作，常常报什么新闻，基本上我报的新闻都不是什么 good news， 不是这里什么事情就那里那么什么事情，都是关于灾难的故事，灾难的新闻。那么我们有没有想到，其实最大的悲剧，最大的灾难，其实是在我们身边不经意发生的。就像我们刚才看到天津大爆炸那一天突然发生那么大的事情引人注目，但是这个灾难却比那个大爆炸还要大。这个灾难是什么？这个灾难就是在我们现在活着的每一天当中，都会有10到15万个灵魂因为不信上帝而没有得到拯救，就离开了世界。每天都有这么多人。弟兄姊妹，当上帝的审判临到全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曾想到那应该是一个怎样可怕的场景？我们可能都会想啊，如果主耶稣再来，我们可高兴了，因为我们什么被提升天了，我们得救了。可是在我们当在天堂的时候，当你看到那幅可怕的场景，那么多的灵魂会痛苦的在那个硫磺火湖里面挣扎喊叫，而其中可能就有我们的亲人在里面的时候，我们还会觉得我们每一天每一刻有那么多的灵魂流逝是一个平常的事情。所以每一天每一刻都有那么多不信主的人离开世界，到真的是上帝审判的那一刻，上帝会问我们说，就像问那个该隐一样，你的兄弟在哪里呢？我们会怎么说？说愿主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肩负起向万民传福音，特别是要向我们自己的同族的同胞，我们的本家，我们的亲人传福音，让他们也能够信主，让我们一同来见证上帝的道。这样呢，我们就能够最后全家得救，一同在上帝所赐的恩典当中来一同敬拜主。所以只要让他们知道，只要呼求主名就必得救，因为这是他的应许。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在今天这样的时候通过你的话语让我们再一次思想，哇，真的是我们要让你的福音能够传向万民，也要让你的福音在我们的本家当中，在我们的亲人当中能够让他们得到。愿主你亲自的恩待保守，是吧，让他们能够打开心中的眼睛，愿意听从你的福音。是吧，更为在座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还没有信你的人来祷告，求主你的圣灵能够引领他们，愿他们能够打开心说，主啊，我愿意承认你是基督，愿意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以至于我们能够得救。感谢赞美主，愿且荣耀归给主。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大家请起立，我们一同来唱三一颂。